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1-2。
好，我是爱的弟兄，我是爱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传道书第8:1-9。圣经这样说，他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计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力，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儿，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你好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不要忘了，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国王，在他的国家的治理之下，他是已经达到了以色列国在历史上的最高峰，有最大的疆土，有最多的老百姓，有最大的财富，也有最大的智慧。在当时那个区域当中啊，虽然他所占的区域是一个很小的区域，但是呢是非常有名声的。所以呢，他写这几句话是用一个君王的身份所写的。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他最低限度呢告诉我们有几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智慧人，他说要做一个聪明人。什么是聪明人呢？什么是智慧人呢？就是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的一个人，也可以拣选正确的方向的一个人。而在圣经里头的智慧人呢，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谈到这个智慧人。好，然后呢，又从这个智慧人的身份呢，转到君王。他说，既然你是一个智慧人，你怎么样处你当代的君王呢？你跟君王有什么来往呢？你跟他怎么样的交往呢？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因为你是一个智慧人。他就特别的提到，他说呢，君王有权柄，君王手上可以呢，有生杀的大权啊。换句话说，他可以发出他的命令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的。而且呢，他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所以呢，你不要犯罪，因为君王的权柄呢，是带领整个的国家进入公义的。那么第三呢，当然你守国王的命令呢，你就可以自保平安啊。这也是这个所罗门王呢在这儿所讲的话。然后呢，他的话题呢就转到另外的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从谈君王这一方面呢谈到另外一方面。这方面呢就是讲到呢生命的问题啊。他说君王有那个生杀的大权，但是呢，君王他自个儿呢将来有一天呢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换句话说，就是他也不能够自保。所以他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到底这个生命在谁的手上呢？ 我非常的觉得，当我们研究传道书的时候呢，你千万不可以照着他的字眼字句啊，就是在这本书上呢所写的那些文字呢，你就照着他去做。因为你要了解，要晓得所罗门当时他是远离神的，他的一生也是远离神的，所以虽然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智慧写了这么好的一些话语，但是这些话语的背景跟他的真理跟他的原则有些时候并不完全。但是为什么神容许我们看这本书呢？容许这些话写在那儿，就是好像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好好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我今天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啊，想跟您在这一课里头呢学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君王的权柄啊，讲到他的权柄方面的事儿。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讲到生命，所以呢请你好好的做一点的笔记啊。好，第一个大题目呢就是权柄。在这个权柄下面呢，我有四个小点啊。第一个大点叫做权柄，权柄下面呢有四个小点，请你记下来。第一，君王是最有权柄的一个人啊，这也是真的啊，这一个大点呢那你就要写下来了啊。所以呢，假如我们谈到权柄的事呢，我们不谈到君王呢啊，这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件事，因为呢我们一定啊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那个权柄。而这个权柄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有些时候呢可以用那个国家的政府做代表啊。那么政府呢当然它有权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时候呢日本它的权柄就不可以使用在我们中国里头，因为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君王，中国有中国的领袖，中国有中国的制度跟他的政府啊，这里头呢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权柄。有一次我想到有一个讲道的人呢，他就说一句话了，他说呢，你在街道上啊常常看见一些警察呢，他在指挥交通，换句话说呢，车了人呢都受他的影响。假如这一个交通警察呢，他举起手来，他一吹他的哨子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不可以动，因为他举手说不许动，那么然后呢所有的汽车呢都停下来，所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呢都停下来，然后让另外一个方向的交通工具呢可以继续的运作。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他只是一个很小的警察而已，但是他竟然可以挡住那些大的车子，而且呢人山人海在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呢也完全要听他的指挥。请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哦，原来呢是一个权柄在他的身上，这个权柄是政府所赐给他的，也是君王所赐给他的。所以呢当我们谈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呢，第一点我们就说在王的身上呢有权柄。第二，不要犯罪，因为王呢是执行公义的啊，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啊，就是没有一个政府呢是为非作歹的，政府都是盼望呢国家可以被治理的好啊。那么国家被治理的好呢，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不要犯罪，整个的政府都要守住公义啊。那么第三，我们做老百姓的，我们普通的人，我们被称为智慧人呢，也要呢守主的命令啊，守王的命令，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保存我们自己的平安。好，第四点请你写下来，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请你把罗马书打开，第13章第一节，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呢，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第13章，这里头呢，总共我又分成五个小点啊，所以盼望今天的笔记呢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大点是权柄，权柄下面有四个小点。四个小点呢，现在我们到了第四个小点，就是罗马书第13章第一到第三节，我把它读一次啊，你也跟着我看一次，然后呢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呢又有四个小点啊。那么13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这里头呢，这五个小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小点就是说，权柄来自神，生命也来自神。所以呢，我们今天有生命可以使用这个权柄，完全是神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神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生命拿去了。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一个凶恶的人希特拉，他很有权柄是吧，他也要扩张他的权柄到整个世界，但是呢，一下子之间希特拉死掉，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希特拉是怎么死的，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他到底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好，那么所以呢，权柄来自神，让我们尊敬神，我们就得到这个权柄的权源，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手里头接受他的带领。第二呢，因此人人都应当顺服神。第三，我们应该行善。第四，君王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而已。第五，我们守法、纳税、纳粮都是应该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下这五个小点啊，我再讲一次。第一，权柄来自神。第二，因此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第三，所有的权柄主要的作用是行公义。第四，君王是神的一个用人而已。第五，所以我们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守法纳税是应该的啊。这里头我们讲权柄啊，但是我们回来呢就讲生命之道了。
死啊，你的渡口在哪，你的渡口在哪里？罪啊，你的权势在哪，你的权势在哪里？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身体虽会朽坏，心灵不断更新，耶稣爱我，拯救我，永世与我同行。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方面，但是在这个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那个弟兄跟那个姊妹他们所唱的诗歌你喜欢吗？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明天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我是蛮有希望蛮有盼望的。特别在讲到这个传道书这么灰暗的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听这么好的诗歌，这么有盼望的一首诗歌，的确是我们的福分，是吧？假如你盼望可以得到他们的诗歌的内容或者怎么样的，请你写信给我啊，那么我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寄给你。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讲到生命的问题啊，请你记下来第二个大点，生命。在这个生命的 第二点里头呢，我也有四个小点啊，请你写下来。第一呢，君王有生杀大权，换句话说呢，他握有人的生命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最低限度是如此的，就是说他可以刑罚那些作恶的，或者是定死刑啊，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在他的手中呢握着我们的生命大权。第二，君王呢，虽然他握着人的生命，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呢却不在自己的手中。你看我们中国从前很多的君王努力的寻找那个长生之道啊，最著名的一个大概就是秦始皇了啊，但是结果呢他还是要死。所以呢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不能够握在自己的手中，虽然这个君王他握着人家的生命的大权，但是呢他自个儿的生命呢却不在自己的手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也不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就是说他不能够说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或者是还要活多少年，他不能够管理的，因为这一切的权柄都不是属于他的。但是既然如此，应该是属于谁的呢？我们就来到第四点了啊。第四点呢，我又用一段的新约的经文呢来帮助你啊，请你写下来。这一段的新约的经文呢，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呢，是约翰一书一二三四的那个一啊，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原来生命在主耶稣里面啊，请你写下来。生命在主耶稣里面，这一节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再读一次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了，他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哎，你说，那么耶稣基督他自个儿也让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也让人家拿去他的生命。对，这是真的，但是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他所做的事是一个赎罪祭，所以呢，他一定要死。而拿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死在那个地方，因此他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拿回来。而且不单如此，他自己从死里头复活，也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说，我们为罪而死的那个生命是已经对付了，就是已经死了，我们以后呢要永远永远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是神儿子代替我们死的一件事啊。但另外的一方面，生命是在神儿子的手中，所以呢，假如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呢，我们就有永生。这个永生呢，不是世界上的生命可以代替的，世界上的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这个耶稣的生命这个地方呢，请你写下三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人的生命是在神儿子的身上，人的生命是在神儿子的身上，所以有了神的儿子之后呢，我们就有永生。有了神儿子生命之后呢，我们就有永生。第三，人的生命可以分两种。第一呢，就是肉体的生命，这是短暂的。第二，是属灵的，是永生啊，这就是永远的。所以，无论将来哪一个人怎么样，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都会不要的。我们将来在天地结局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个灵魂呢，要到神的手中。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但是呢，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这个灵魂的生命才可以到永生里头去。但是那些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头的那些人呢，他们的生命就只能够到永死当中。啊，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永远的，但是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赶快传福音，叫那些人赶快的信主，将来我们都可以进入永生当中。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传道书3:1-3。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那么现在呢，有两方面的思想，就是两个问题呢，你可以想一想啊，一定可以帮助你呢，在这个吸收方面呢，很有用处的。那第一呢，就是君王他的权柄来自什么地方？我们谈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的权柄来自谁的手中。第二，生命，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的？是在谁的手中的？那么假如我们想通了这两方面的时候呢，今天这个课程就一定对我们很有帮助了。